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集。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七集的时候讲了些什么？在第七集呢，我们的经文范围是在一章十二节一直到二章十一节。我们上一集只讲到一章结束，那第二章呢，我们都还没开始讲。所以今天第八集，我们要先从上一集的后半部开始讲。那我们现在先稍微摘要一下上一次我们讲解的经文的相关重点内容。传道者在自我介绍之后，就开始阐述他对生命的思考。这段经文的形式跟古代近东自传的引言很相似，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献里面提到的萨尔根的罪，以及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名字的铭文，比如说亚达古比铭文。传道者呢称自己是曾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某一种程度上将自己跟所罗门王联系了起来，但是呢他使用了传道者 Kohelet 这个称号，以及过去式，他提到做过以色列的王，暗示呢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法，而不是说真正的一个所罗门的身份。在列王记记载，所罗门王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一直在那个位子上，因此不太可能在回顾一生的时候说自己做过以色列的王。但是呢，有传说提到所罗门晚年退位，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去了。传道书可能采用了这些传说，根据呢整本书卷的主旨再进一步的发挥，来强调生命的虚空跟无意义。传道者呢以典型的自传形式来进行自我的介绍，接着他又提醒读者，他的目的是在于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一章十三节。传道者呢，试图探索可以让生命有意义的事物，但是他将视野局限在地上的事。尽管他刚表明探索的意图，但是却毫不掩饰地立即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就是说神让世人承受了极重的劳苦。虽然传道者稍后承认世上能有一些喜乐，甚至能找到相对的目标，但是对于绝对的意义来讲，他认为人类始终无法触及。他将世上的生命比喻为捕风，这里可以看一下传道书的一章十四节。风看似存在，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捕捉。这个短语反复出现在书中，不断地表现出无意义行为的样貌。传道者呢，用一句描述虚空的箴言，也就是一章十五节所提的，结束了这第一段。一章十五节提到了，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传道者又指出呢，这个世界充满问题，无论人们如何的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在随后的论述当中，他甚至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来自神本身，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的7章13节。这一节经文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传道者在下一段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具备探索日光之下生命意义的资格。他在1章16节提到自己的智慧超越了以前耶路撒冷的众王，而且借此呢跟所罗门建立联系。但是这个同时也再次的暗示说，他并不是真正的所罗门。所罗门以他传奇般的智慧著称，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的3到4章。但是如果传道者真的是所罗门的话，他这样的说法就不合逻辑。因为在所罗门王之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王只有大卫一个人。其实呢，重点是在于这一位智慧人假托所罗门的名义探索生命的各个方面，希望能够找到意义。传道者借用所罗门的形象，因为所罗门无论在智慧、在女子、在财富、在地位还是享乐方面都无人能比。但是这些丰富的资源最终将他引向何处呢？所罗门王晚年背离神，王国也分裂成两个部分。就好像呢，第一章末尾的箴言说到，智慧虽然有价值，但也只是为生命增添更多的愁烦。这一节讲的就是1章18节，经文说到，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讲完第一章的经文解析之后，我们所做的一些摘要的重点说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二章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2章1到3节。经文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三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快乐，其实这边的传道者尝试在快乐中寻找意义，在智慧的引导下以酒为乐，想必他是想放纵一下体验快乐，但是呢又不想达到一种失去理性控制的地步。传道者也意识到说，虽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项目啦，郁郁葱葱的花园的这个计划啦，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但是这些眼前的美好没有办法提供传道者正在寻求的答案。再来我们要往下看，我们的第二个经文解析在2章10节，但是我们要从4节先看到9节。4节的经文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能然存留。很显然的，从4节一直看到9节，这样的丰功伟业好像在描述当年的所罗门王所拥有的一切。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10节经文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这个2章10节呢，里头提到了快乐、喜乐，还有就是提到了奖励 或者是我们说和合本经文把它翻译成份，就是他在劳碌当中所得的份，就是一种英文叫 reward， 就是一个奖励报酬。传道者的探索实际上并没有带给他所追求的利益或者是好处，但是他在他的辛劳当中劳碌当中找到了回报，这个回报就是份。在传道书中，赏赐或者是命运，这边可以参考一下3:22、5:18-19和9:9。赏赐跟命运呢，同时涉及了资源跟机会。一个人的命运可能包括了很少的资源或丰富的资源，但是却很少机会可以去享受。而且呢，一个人的命运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正如一个人的命运跟神的旨意有莫名的关系，这里可以参考1:13，它也跟我们一生中所做的选择有关。尝试了解这一点是让传道者感到困惑、深不可测的奥秘之一。再来我们来看一下2:11，经文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里提到了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意思是在说日光之下一无所获啦。传道者在智慧、快乐和伟大的成就里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而且他已经做到了人类少有的程度了，但是他却发现这一切都如捕风捉影。他试图找到一种生活方式，使他能够获得很久的益处，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确保他想要的优势的任何方法。以上呢，是1:1-11经文的解析。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针对2:1-11做一点重点内容的摘要。这个段落的经文呢，谈到了传道者他试图从享乐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或许认为呢，生命的终极目标可能只是满足感官的需求，但是这一条道路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果生命的意义仅止于此，那么活着本身似乎就失去了价值。传道者呢，从生命的多个面向来寻求答案，而他最先想尝试的就是喜乐。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呢，他实验了享乐主义，这个使得传道书的讯息显得格外的重要，因为一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为了追求享乐而活。娱乐业的蓬勃发展正好反映了享乐对人类的一个吸引力。那些以享乐为人生目标的人，不妨仔细听听传道者的经验。他坦言呢，自己曾经试图从享乐当中找到意义，但是最终的结论却是令人失望的。所谓的享乐呢，最终还是虚空。深入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享乐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益处的。虽然短暂的快乐可以带来兴奋，但是它缺乏了持久的意义，因此没有办法让人最终感到满足。传道者简要地描述了他在这一阶段的探索，随后他又详细说明自己如何从各个角度尝试去寻找益处和快乐。他最先尝试的是饮酒，他想知道酒精带来的快乐是否能为生命赋予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传道者清楚地表示，他饮酒并不是单纯为了享受，而是有意探究酒是否能够成为人生意义的来源。虽然对许多人来说，饮酒的感官快乐似乎是他们在世上唯一的慰藉，但是传道者内心很明白，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足够，因此他决定继续探索其他可能的方向，期待可以找到更深层的意义。传道者接着描绘了另外一种享乐，也就是只有丰厚财富才能带来的奢华生活。许多人认为， 如果要享受人生，当下的财富还远远不够。但是传道者揭示说，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他以所罗门为例子，所罗门拥有无数资源跟荣华，最终却成为失去王国的被盗者。传道者描述自己兴建宏伟的宫殿，周围环绕着精心打造的花园跟园囿，希望从中获得满足和快乐。他雇佣仆人来管理房屋，纵情声色，享受歌舞娱乐，更拥有众多美貌女子，随时可供欢愉。在某一种程度上，他试图重现伊甸园般的生活体验，但是这一切最终还是没有意义。在传道书的第二章9-11节，传道者就对前面所说的这一段经历做出了评价。他表示，他自己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远远超出他人，凡是渴望的他都可以轻易得到，他尽力满足一切的欲望，而且拥有实现愿望的手段，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都不是障碍。而且他并没有沉迷跟放纵，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保持自省，仍然以智慧作为指导，只是结果还是令人失望的。他清晰而果断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无论多努力，这一切终究还是一场虚空，享乐最终还是一条死胡同。传道者全力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是他发现从享乐当中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以上呢是关乎经文2-11节的传道者他自己的描述跟他所得的一个结论，在享乐当中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意义。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刚刚上一堂呢，已经把上一集还没有讲完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第2章1-11节的部分全部讲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下一个单元。下一个单元呢，就是传道书的第2章12-26节。那这个大段落经文的主题是，尽管生活充满困难和所有人都会死去的这个现实，但是我们能要享受生活。死亡呢，摧毁了人类的每一项成果。那在这种状况下，生命要怎么样才能够有终极的意义呢？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我们在前一个段落的经文主题，在现在这个新的单元、新的经文段落里面，还是持续延续着。前一个段落的经文是从传道书1章12节一直到2章11节。那从重复出现的虚空和捕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新的经文段落，就是2章12-26节里面，这个虚空的讲法又出现了6次。希伯来文当中所谓劳苦啦、劳碌啦、挣扎，这些好像都跟希伯来文的字根 amal 有关。那这样子的字根在这一些经节里面也出现了11次，而且确立了这一段新的经文段落的重点。劳苦呢，或者是劳碌呢，描述了传道者在思考智慧，还有他的对立面就是愚昧时对意义啦、满足啦和优势的一个寻求。智慧比愚蠢或愚昧有显著的优势，但是却被死亡消除了。死亡是人类有限性的一个最终的见证， 这种相对的优势没有构成传道者所寻求的很久的益处。传道者肯定了生命中许多残酷的现实，而且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吃喝以及在劳碌当中找到乐趣更好的了，只要上帝让这些成为可能。以上是关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关于生命的意义、死亡的现实以及遗产的持久性的问题，反映了文学当中的普遍主题。在古代近东的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讲述了一个英雄在建筑工程和成就当中缺乏个人的成就感，而他亲密朋友的去世让他开始寻找永生的秘密。吉尔加美什结束了所有的冒险回到家，但是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就是永生。故事从开始的地方结束，吉尔加美什回到了他的家乡乌鲁克，呼应了史诗开始时候的话语。在一段跟传道书非常相似的段落里面，吉尔加美什呢得到了关于如何根据这个现实来生活的建议。这个建议是说，当众神创造人类时，他们为人类定下了死亡，并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你，吉尔加美什，让你的肚子填饱吧，日日夜夜都要快乐，每天举行派对，日日夜夜的绕圈圈跳舞，让你的衣服干净亮丽，让你的头干净，用水把你自己洗干净，照顾那个握着你手的小家伙，让妻子在你的拥抱中感到高兴，这是人类的真正的任务。然后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这就是古代近东的一段跟传道书非常类似的一个段落。以上呢是关乎这一段经文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说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要从二章的十二节开始看。二章的十二节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这里提到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意思就是在说，国王的继任者还能做什么啊？在前面的一章13到17节里面，传道者声称他的探究已经做得非常彻底，很全面了。他深信后来追求这些问题的人是没有办法超越他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尽管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关于生命的意义啦，围绕死亡跟来生的奥秘，或者是神在世上做工的方式等等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像对传道者一样难以琢磨。再来往下我们看二章十三节，经文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这里提到呢，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智慧的人呢，生活在日光之下，而愚昧的人是在黑暗中蹒跚度日。但这个隐喻可能隐含了更多的意义。智慧的特点是有次序，而次序呢，通常是由光来代表，而黑暗呢，是代表无次序，是智慧的对立面。再来往下，我们看14到16节，经文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这里提到呢，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会被忘记，意思就是在说他们有相同的命运，不会长久被纪念。死亡呢，传道者所指的这个命运呢，会影响到每个人，而且死亡呢是不分聪明跟愚笨， 不分富有跟贫穷，不分强壮跟无助。死亡不但会夺去个人因为智慧、勤奋、技巧或幸运而可能获得的利益，而且他们的成就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有时候呢，可能人口普查记录是一个人存在的唯一证据，关于一个人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人，以及他对他人的影响等细节，通常都很难找到。以上呢，我们针对二章的12节到16节做了一点经文的解析，那我们也来做一下这几节经文的一个重点内容摘要。这个小段落经文是在讲说，传道者下一个探寻的对象是智慧，他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利用所罗门的名字，这位被神赐予极大智慧，但是最终却陷入自我欺骗的王，传道者发现呢，即便拥有智慧，也没有办法回答生命的最终意义。这一段自省呢，展示了传道者在世上多方面探索意义的一个缩影。作为一名智慧的教师，他自然将智慧看作是重要的领域，但是仔细一看，他并没有在智慧当中找到满足。他的方法是比较智慧，跟他的对立面就是愚昧。智慧呢，特别是应用神的真理在生活中的技能，被认为是胜过愚昧。智慧人如同睁大眼睛行走的人，而愚昧人则看不见路上的障碍。传道者认为智慧比愚昧更能够穿越生活的种种障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死亡的阴影很快就打破了这一个正面的图画，不论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都没有办法避免死亡。传道者开始质疑智慧的最终价值，得出生活本质上是虚空的一个结论。他主张呢，这个结论适用在任何人身上，甚至包括我们这些现代的读者。如果连最智慧的所罗门王都没有办法从智慧里面找到意义，我们就更加不可能了。传道者呢，在二章的十二节末尾设了一个问题，说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他借所罗门的名字来表明，如果所罗门都没有办法找到智慧的意义，我们就更难了。神赐予所罗门极大的智慧，但所罗门的终局却还是死在愚昧当中。最终呢，传道者强烈表达了愤恨之情，他恨恶生命，因为其中满是烦恼，终归在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都将面临死亡，最终都无人纪念。对传道者来讲，无人纪念的命运其实跟死亡是一样悲惨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真理大大充满您的生活。